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关中大乱，唐熙宗中和三年四月初八，唐朝中央政府在沙陀兵和各道藩镇支持之下光复长安城。长安城被王朝占据两年零四个月，终于重新受唐朝中央政府控制，但是唐熙宗和当权的宦官田令孜仍然留在成都，两年之后即是光启元年三月才返回长安。王朝被唐兵打败，被迫放弃长安之后，率领残余部属横过秦岭山区，进入河南的唐州、邓州、蔡州一带，和蔡州镇将秦中权联合，重新扩展势力，横行河南各地。但是由于围攻秦州一年，不但丝虏无功，消耗实力，而且被唐朝的河南各地藩镇朱温、时普、周级等人在秦州外围部署反包围，令到王朝军队内外受困，进退两难。最后沙陀首领李克用领兵联合其他藩镇进攻王朝，王朝大败，逃走到泰山附近被杀，王朝之乱平定。王朝之乱虽然平定，但是唐朝的动乱并未平息，反而越来越恶化。其实唐朝中央政府之所以能够打败王朝收复长安，主要是靠地方藩镇的军队。藩镇军队攻入长安之后，各自占据地盘，掠夺长安城内的剩余财物，长安城差不多成为废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唐熙宗当然不愿意离开民风物浮的成都，因此迟迟都不肯还都长安。后来藩镇的军队纷纷退出长安城，唐熙宗就派擅长理财的宰相王辉回去整顿长安城的秩序，安抚百姓，重建宫殿、官署和民居，但是并非短时期可以恢复旧貌的。况且当时唐朝中央政府经费不足，绝大部分藩镇将赋税据为己有，不肯按照规定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而且擅自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又擅自委任州县官吏，唐朝中央政府完全无可奈何。在这里顺带一提，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虽然有藩镇割据的情况，但是只限于河北地方几个藩镇，只是唐朝五十个藩镇之中的五六个，其余四十几道藩镇仍然受中央政府号令，中央政府可以随时调动藩镇的长官节度使，而节度使多数是由文官出任的。王朝之乱之后就不同了，差不多所有藩镇都不再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号令，而藩镇的长官节度使亦都差不多全部由武将出任，因此唐朝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光启元年三月，唐熙宗和当权的宦官田令孜终于返回长安，但是当时的长安已经面目全非了。
阿父，我们留在成都不好吗？为什么要回来长安？你看看，所有宫殿都破破烂烂，吃的穿的没一样比得上成都，我们何必回来呢？
启禀陛下，长安是大唐的京师，如果陛下离开太内，恐怕会人心不服。大唐天子如果不回来长安，要向天下藩镇发号施令，始终不可以名正言顺的。陛下回来长安，是要向天下人表示我大唐已经中兴，天下从此太平无事啊。
但是长安没有成都那么舒适。
呢层只系钱嘅问题啫。
钱？
冇错啦，陛下。自从反贼王朝扰乱关中以来，关中嘅百姓大部分移居外地，因此田野荒芜，官府嘅赋税收入大为减少。而且各地的藩镇都为了招兵买马，不肯将盈余上缴，朝廷的收入有限。唉，要令长安城恢复昔日繁荣，真是非常困难的。
朕身为大唐天子，要在长安城挨穷，实在太岂有此理了。阿父，难道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办法？为今之计是向各道藩镇催缴赋贡，不过
咁仲不讲乜嘢啊？
启禀陛下，奴才恐怕各道藩镇亦冇几多盈余可以送嚟京师啊！
咁点算啊？
启禀陛下，河中节度使黄仲荣辖区之内有河东盐池。每年卖盐的收入有几百万贯钱的。盐池原本是由朝廷管辖的，但是自从王朝作乱之后，就暂时由黄仲荣代管。如果收回河东盐池，那还可以稍微缓解一下燃眉之急的。
收回河东盐池？
是。
好，阿父立刻派人去河中催促黄仲荣交还盐池。
遵旨。
有此理，真系有此理。皇上嘅居驾翻咗长安都未够一个月，就派人嚟河中向我黄仲荣塞还盐池，实在太岂有此理。
黄师兄何必动怒呢？
哼，
照我杨福公睇嚟，一定是田令之呢只老狐狸从中摆布啫。
田令之？
嗯，
田令之算得咩嘢啊？
黄师兄，田令之一向视皇上为手中傀儡，他为了巩固权位，把持朝政，招募了几万新军，但是如今朝廷财政短缺，只能够靠成都、汉中和河西几处地方的赋贡接济，田令之他哪里有足够的金银满足他的爪牙鹰犬、
嗯、
所以他不是打河东盐池的主意咯。
田令之简直是不自量力。我黄仲荣是大唐的忠心功臣，皇上之所以能够诛灭王朝还都长安，完全是我黄仲荣的功劳。区区一个河东盐池都要同我争夺，那算是酬答功臣？好，田令之要抢我的盐池，我最多同佢兵戎相见。
诶，黄师兄，凡事要小安无躁啊！
哦，杨监军，你系皇上派嚟嘅监军，梗系帮住田令之啦。
诶，唔系，黄师兄，请听我讲。如今关中周围嘅藩镇之中，以黄师兄你嘅河中镇最富强。其他的藩镇，例如宾陵的朱梅、凤翔的李昌富，还有汴州的朱全忠，他们都对黄师兄的河中镇虎视眈眈。如今田令之他借黄师兄你抗命为名，号令朱梅他们攻夺盐池，朱梅他们一定落雨出兵的。咁试问黄师兄又能否应付呢？
咁、
到时黄师兄你独力难支，恐怕不但保唔住盐池，连河中镇亦未必保得住啊！
哦，咁唔通将盐池双手奉献俾田令之咯？ 冇咗盐池，我哋河中嘅将士边度有足够嘅俸饷啊？
黄师兄，在下并非劝黄师兄你向田令智屈服，而系希望黄师兄寻求盟友啫。
盟友
系河中镇北面嘅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一向不满朝廷偏袒朱全忠。咁如今黄师兄嘅河中镇同埋李克用嘅河东镇结成同盟，就唔使怕田令智同埋关中嘅藩镇啦。
啊，系喎。
咁我杨福公可以替黄师兄去太原一次游说李克用。
好。
杨监军不辞劳苦亲自来太原，就是为了要说服下官和黄仲荣结盟对抗田令之和关中的藩镇。
没错，李师兄，田令之这只老狐狸把持朝政多年，视皇上为手中傀儡，他一味作威作福，还用自己的亲信做高官做大将，王朝作乱其实都是由田令之的一手造成的。
是杨监军所讲的情况下官都知道。
王朝攻入关中之后，田令之的挟持天子，退缩成都，日日歌舞饮宴，而李师兄和王师兄不辞劳苦诛杀王朝，光复长安。但是光复长安之后，田令之他有功不赏，反而有意乱同关中的藩镇对付黄师兄，要夺取河中镇和河东盐池，而且又在朱全忠暗杀李师兄的失手之后，接受朱全忠贿赂，包庇朱全忠，阻止李师兄来追究。照这么看来，田令之是想扶植亲信，清除立功藩镇。李师兄你绝对不可以坐以待毙的，应该及早同黄师兄结成同盟，以免被人逐个击破啊！
呢件事下官要从长计议。
河中节度使黄仲荣抗拒朝廷命令，不肯交还河东盐池，而且还辱骂陛下的使者，朝廷对他不可以再姑息了。
哼，黄仲荣恃着有些微功劳竟敢抗拒朝廷，真是大胆，非惩戒不可。
还有啊，陛下，黄仲荣他勾结河中监军杨福公，企图控制朝廷，陛下千万不要放过他们啊！
黄仲荣、杨福公实在太可恶。阿父，
在
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他们？
奴才已经召奉长节度使李昌富同埋宾宁节度使朱梅领兵入朝，准备出兵征伐黄仲荣。
竟然下诏解除我河中节度使的官职， 仲任命王处全做河中节度使。杨监军，田令之咁做，分明系要同我王仲荣过唔去啫，我点可以再忍啊？
冇错，田令之其实系想逼王士用嚟起兵反抗，佢一定已经布置好征伐河中嘅兵力。咁睇嚟，王师兄你同朝廷决裂是无法避免啊。
不过不知道李克用会不会出兵相助呢？
照我睇嚟，李克用一定会同王师兄你共同进退。
好啊。你亲自领兵嚟到河中相助，下官真系感激你啦！
哎，王师兄言重，你同我都系大唐嘅藩镇，都系替大唐天子镇守疆土。田令只系大唐国策，挟持天子，假公济私，陷害忠良，正系人人得而诛之。
啱，
我李克用领兵协助王师兄你声讨国策，系好应该嘅。
系，冇错。我哋同心合力消灭国贼。派嚟攻打河中嘅前锋，已经喺沙县附近俾我军打败。
嗯，
睇下田令之仲可以奈我哋乜嘢何啊？
王师兄，既然专门李昌符嘅前锋俾我军打败，咁我哋应该立即进兵直逼长安。
冇错，立刻进兵长安。
专门李昌符两位将军已经被王仲荣、李克用他们打败，而且专门他们宣布和王仲荣和解，一起领兵进攻长安，声言生擒陛下和奴才。
什么话？专门他们作反？那怎么办？
陛下，趁乱兵还未攻入长安，奴才保护陛下去汉中暂避啦。
又要避难？
是啊，如果陛下落在乱兵手中就性命难保的
了。好了好了，叫人快点替朕收拾行装。
遵旨遵旨。
这老狐狸走得真系快，竟然趁我哋未攻入长安，劫持天子出走。
启禀王师兄，下官查问过宫中嘅人，佢哋话天子已经走咗去汉中避难啦。
汉中？
嗯，
谅佢哋仲未去到汉中嘅。各位将军，我哋要立刻追截，
无谓追啦。我哋可以另立天子噶，
另立天子。
朱将军、李将军，你哋要另立天子？
冇错， 关中是我们的地方，应该由我们做主。
各位，小安无错，凡小从长计议。自从我哋领兵攻入长安之后，关中嘅将领要拥立襄王李温做新天子，而且各自争权夺利。你话我哋应该点样应付好呢？
王师兄，你睇下火盆里边嘅火几猛烈。
嗯，
如果我哋再加啲炭上去，最后都系烧到变成灰烬。如今关中的局势就好像这盆火一样，奉祥、奔宁和其他各地的将领你争我夺，如果我们投身入去他们纷争之中，势必一发不可收拾，最后都会同他们同归于尽的。
你的意思？
在下就认为，我们何必置身别人纷争之中呢？我们起兵攻入长安，目的不过是讨伐国贼田令之。如今田令之挟持天子远走汉中，我们可以退回本阵先，然后公布天下，请求天子罢免田令之，将他放逐边疆。我们河中、河东两阵就会联兵攻迎天子回京。假如有人敢对天子不利，我们就出兵讨伐。
是吧，我哋可以避免卷入纷争，保存实力吧。
唐熙宗光启元年十二月，王仲荣、李克用率领河中、河东两镇同凤翔、奔宁等等关中兵马攻入长安。当时田令之已经劫持唐熙宗，带领少数随从离开长安，投靠镇守汉中的兴元节度使石君涉。攻入长安之后，关中将领朱梅、李昌符等人拥立唐玄宗的后裔襄王李温做新皇帝，而河中、河东的军队为了避免卷入纷争，宣布中立，而且退回河中府。没几耐之后，唐熙宗在汉中下诏，命令天下藩镇讨伐朱梅和襄王李温，而且还罢免田令之。田令之投奔成都，依附他的兄弟陈敬轩。自此之后，田令之不可以再干预唐朝的政治，最后在成都被将领王建所杀。唐熙宗下令讨伐朱梅之后，李克用、王仲荣由河中出兵，而神策军将领李茂贞亦都由汉中出兵，互相配合，终于在光启二年十二月打败朱梅，再次光复长安。唐熙宗在重返长安之后不够三个月，忽然病死，当时只得27岁。宦官杨复恭，亦都即系头先剧化片段之中做王仲荣监军嘅嗰个杨复恭，拥立皇帝李晔，成为后世所称嘅唐昭宗。杨复恭一向得到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同埋河中节度使王仲荣支持，因此能够喺李克用、王仲荣出兵光复长安之后，掌握唐朝嘅禁军同埋宫中的政令。后来由于王仲荣被属下的将领行刺而死，李克用支持王仲荣的兄弟王仲荣继任河中节度使， 於是李克用威信大為增加，以河東節度使身份坐鎮太原，成為唐朝中央政府的幕後操縱者。但是其他藩鎮和將領就暗中與李克用爭奪對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地位了。